蔡师兄，蔡师兄，是我这个这边时间到了，你那个应该是也时间到了吧？我这手机上8点了，电脑啊，不过还差几分钟，应该手机准了。蔡
好的，
师
大
兄，
师兄。
啊，上来开始吧。
那就
就
直
直
接
接
开
开
始
始
啊。
啊，开始吧。
继续进行12处虚妄的学习。上一次讲到眼入虚妄和眼与见，耳与听，第一次该嗅与香2处虚妄。还是按照原来的习惯，我们把经文原文顺读一遍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啊，是不是字有一点小？我看它变大一点。嗅与香2处虚妄，阿难，汝又嗅此炉中旃檀，此香若复燃于一株，湿罗伐城40里内同时闻起，于云何？此香为复生旃檀木，生于汝鼻，为生于空。阿难，若复此香生于汝鼻，称鼻所生，当从鼻出，鼻非旃檀，云何鼻中有旃檀气？称汝闻香，当与鼻入，鼻中出香，说闻非异。若生于空，空性常恒，香应常在，何及炉中？热此若，若此枯木。若生于木，则此香至，因若成烟。若鼻得闻，何蒙烟气？鼻烟腾空，未及遥远，40里内云何以闻？是故当知。香鼻与闻俱无处所异，嗅与香2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念了一遍经文啊，我们一点一点进行精解，就是大家顺一下这个经文。然后现在不懂也不要紧，一会儿还要看，我们继续讲那个元音老人的经典。就说阿难，你又闻此炉中旃檀，就是闻着这个炉中正在燃烧的这个旃檀，闻着这个香气，他说这个香呀，若复燃于一株，这个一株就是指1两的24分之1，24株为1两，它是24分的，那个1两的24分之1，就是黄豆粒那么大一点。然后燃此一株，湿罗伐城40里内同时闻着这个香气，这个香，在古印度的时候有，就是非常珍贵，它确实存在。这个香就是燃黄豆粒那么大一点，这个香的话可以40里同时闻到这个香气。过去在古代的时候，有印度的使者来长安，就是上贡嘛，然后贡献给皇帝，因为所有的东西不够1两，不够1斤，就皇帝是不收的。于是这个人就把这个黄豆粒那么大小的一点放到宫门之外，然后这个香的话一下遍长安城，几十天内才消，然后皇帝乃寿。这种香大家现在肯定见不到了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那时候有这种旃檀香啊。现在中国我们的紫檀都非常少，还何况这种香呢？寓意云何？他说你是怎样认为的呢？说这个香是生于旃檀木，生于汝鼻啊，还是生于空中啊？还是从虚空中来？这个空就是指虚空。然后阿难下来一点一点辨析了啊，若复此香生于汝鼻，称鼻所生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若是这个香生于你的鼻子啊，称鼻就是说名鼻所生，这个名。称就是名的意思，名鼻所生，就是你的鼻根生出来的，你的鼻根生出来了，就应该从你的鼻根出，而你的鼻非旃檀，云何鼻中有旃檀气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个六根对六尘，如果从取经的角度讲，就是六根入于六尘；如果从受境的角度讲，六尘入于六根，都是六入，所以它是入不是出。如果鼻本身它就是能嗅香味，这个香味一定从外来，而不应该是出。所以如果是从鼻出，鼻不是这个旃檀，云和鼻中有旃檀气？你这个鼻子岂不是成了这个 粘痰了吗？称乳温香，哎，后面也讲了，称乳温香，它这个香是名称是闻性，是闻这个香，当于鼻入，就是应该从鼻子进来，而鼻中出香，说闻非异，就是说从鼻子能出香，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。说闻非异，就是说这种说法不能成立。若生于空，空性常恒。如果这又假设另一种啊，一点一点论证。若生于空，就是生于这个虚空，那么这个虚空它是一直都在呀，它是常恒。那个香如果出自于虚空，那这个香的话也应该常在，为何必须借助于炉中若此枯木，就是炉中必须燃烧它才能出这个香味。他说这就是反问啊，如果生于空，空性应该常恒，香应该常在啊，不应该的话用燃烧它都在啊，何计炉中热此枯木。后来又讲了，接着往下推论啊，若生于木，则此香质，如果是从木头来，这个粘痰香这个香料来，则此香质因热成烟，因为燃烧它才有这个烟气。如果鼻子能够闻到，必须这个若鼻得闻何蒙烟气，意思就是说如果鼻子能够闻到它，因为是六入嘛，必须沉啊，入于根，入于六根，入于这个鼻根，何蒙烟气，就是这个烟气必须产生啊。这个其烟腾空，未及遥远，就说这个烟啊，它腾空只能腾一点点的距离，就说腾空顶多十几米了不起了，未及遥远，就说不是很远啊。说四十里内云何以闻？为什么四十里离以内大家都能闻见？这个范围非常广啊，它这种也是不能成立的。是故当知香鼻与闻俱无处所，香啊，即嗅与香两处虚妄，就是不是从根来，也不是从尘来，就是讲两处虚妄，它没有一个处所，也不从空生，所以后来讲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这个我们上一次都讲过，非因缘就是指啊，非因。就是指非自生，非缘是指非他生，非因缘是非共生，非自然性，非自然性的意思也是一个重叠，叫非自生，因为他古人有时候爱用这些重叠，他意思的话都有重复的意思，所以大家只要了解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当下就是无生，一切法无生，也就是说一切法无我，比如说像唯识宗经义的核心就是一切法无我，这个我的话就是没有自性，也是指非自然性，非因缘性，跟无生是一个意思，看大家听懂了没有，这个比上一次要好讲得多，要简单得多了，看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，不过现在没听懂不要紧，我们下来就开始讲元义老人的精解，没问题我们开始贴啊。甘言秦师兄，你是说哪一点没懂？就这个推论是吧？我给你再重复一遍吧。说，我直接不念经文了，直接就开始顺这个道理。就说，他说阿难，他说你能闻着这个炉中的粘痰，就这个香啊，此香如果燃一株，就是这燃黄豆粒那么大小一颗，是罗伐城，是指释迦牟尼佛当时在的那个城。四十里内同时都能闻着这个香气，这是属于一种异香，我们这个中国是没有，于意云何，它就一点一点破斥，因为这个能闻着香气一定不是从鼻来，就是从什么，从尘来，这个能闻，然后有个所闻，能闻就是指我们的鼻根，所闻就是指能闻的这个尘境，它一定是能所对立对应才能够闻着，大家就会想了，这一定有一个处所，对吧？啊，是从鼻子来呢，还是从这个粘痰香来？于是展开了，有些人又说于空中来，这于是的话，把各种路，各种你能想到的全部通通给你推翻。所以下来讲，于意云何？此香复生粘痰不？ 就说是从詹汤姆生的吗？还是生于乳鼻？是从你的鼻子生的吗？还是生于空中？还是生于你的从虚空中来？陈淑华师兄说，这意思是不能被香味带走。也可以是这样说吧，你是不着他就行，因为我们，你像唯师宗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除了意跟耳，前五是眼耳鼻舌身，他全部叫限量景，又叫性景。他看到什么东西，他本身就是物本身的形貌，没有这个意根去参与进去，那就是限量景。但是我们坏就坏在什么地方啊，就是看着眼耳鼻舌身感受的外界世界，当下就第六识了，或参与进去，就进行分别。这个一分别本来也没有错，对吧？啊，这本来也没有错，这没有对错呀，陈淑华师兄。这个我们的分别也是我们的佛性的妙用呀。但是坏就坏在什么地方？坏在我们的第七识的参与，不仅第六识的分别参与进去了啊，知道这个苹果大还是小，我喜欢还是不喜欢。这个本身的话，看着这个苹果，我们能看着这个苹果是红颜色啊，或者是绿颜色，它熟了没熟，这然后第六识就进行分别啊，它熟了没熟，好吃不好吃，然后参与进来。参与进来，这时候第七识又进行参与，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啊、为我，执着第八识的相分为我所，他牢固的执着第八识，他就说恒神思量我相随，他不管你怎样的话，牢牢执固有一个我，这个我一参与进去坏事了，于是他就有对错取舍一切通通的纠结，善恶啊或者无忌都从这个地方来。也就是说陈淑华师兄，我们不是不明白这个乡臭，那不明白乡臭那成傻子了，只是我们打掉这个第七识的我，这个因为恒审思量我相随，同时把第七识怎么转，第七识转成妙观察智，它就是恒神思量无我相随啊，他没有一个我，这阿罗汉他就是走的这种路子，他不讲第七识第八识啊，只讲到六识，他只要关闭你这个六根啊，去掉那个我，去掉那个我执，那就是阿罗汉。所以我们打七也是打掉第七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我执、啊、那个叫分别我执，然后还有分别法执，还有俱生我执、俱生法执，这些一点一点都要破掉。从教下就是这样讲，但是唯独我们心密是最方便的，直接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，只要第八识转，其他通通都转。第六识转为妙观察识，第七识转为平等性智啊。我刚刚说错了啊，第七识它转成平等性智，中间就没有我，就是恒审思量无我相随。他前五世就转成所作智，所以他只要第八世转，其他的跟着全部都转。为什么？第八世是前七世的根本呀，都是依八世而变现。是这么说，李静师兄说的苹果红绿和无我有什么关系？有没有我都知道苹果是红还是绿，这个从教下讲就是讲除掉这个我，就是第七世的我执。为什么阿罗汉不解脱呢？因为他还牢牢的执第八识的自证分和正自识分为法执，这个就叫俱生法执。我们刚才讲了啊，甘延勤师兄说我接着给你讲啊，现在就是他问从什么地方生的这种香味，是从檀木来，还是生于乳鼻，还是生于空中？下来就开始说了啊，佛陀说阿难，若复此香，如果这个香啊生于乳鼻，现在我们一点点跑，先从鼻就说生于乳鼻是你的鼻根嘛，称鼻所生，如果从鼻子所生，这一点你能懂吗？如果从鼻子所生啊，当从鼻出，就说你的鼻子应该就说产生香味，所以它从鼻出。而鼻子的话不是这个香旃檀香啊，为什么鼻中有旃檀气？鼻子不是这个香呀，它应该是闻香的，怎么能从鼻子出来呢？ 啊，所以后来说称汝闻香，你闻香的话应该从尘对根，你吸收这个尘境叫闻，必须要有一个能所啊，能是能闻，必须有尘境的所闻才行，这一对儿你然后才能构成闻，你才能辨别这个香臭。当于鼻入，称汝所闻。如果你说你是闻香，当于鼻入，你应该是入呀。啊，那鼻中出香，那刚好是出呀。那一出一入，怎么能够构成这个跟尘相对呢？它是如果鼻中出香了，成两个能相对了，就是能出，一个是能闻，两个能，它在一起的话是构不成能够识别这个香臭的这个性能的，它必须能所对立才行。所以鼻中出香，所闻非异，就这个鼻中出香啊，你又怎么能鼻中闻香呢？所以这个说法不成立，叫所闻非异。袁弘师兄说，香臭没有实体性，只是缘尘妄心的取舍分别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你这么说的话，是站在全教菩萨，这个全教菩萨就说权宜之计，就是权且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从根本来讲，都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我们的佛性显现啊，包括能所，全部都是我的妙珠真如性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好吧？接着往下啊，若是一点一点开始破这个空啊，若于空生，空性常恒，这个空我们大家就理解成这个虚空或者空气啊，空气它的性能是常恒，一直存在在那儿，它香也应该常在，也应该一直在那，从来没有动摇过，对吧？为什么何计炉中热此空木啊？为什么凭借这个炉中去烧此空木，你才能闻着？它如何生于空中？空中本来就有这个香味啊，就不需要你去热此空木了呀。所以生于空中不成立。詹师兄，这一点理解了没？好的，我们接着往下啊。若生于木啊，就说一点一点破。如果生于这个木，则此香质因热成烟，就是因为燃烧，这个热字的话就是炉香乍热啊，那个热字，这样被我们念久了念成热字，本来应该是炉香乍热，热字，因热成烟，就是因为燃烧它成为的这个烟气。若鼻得闻，何蒙烟气？就是鼻子如果能闻着它，就应该能够闻着这个烟气。这个烟气的话叫尘嘛，啊，跟尘相对，是我们的鼻根，能够去闻这个香尘，何蒙烟气，在一起才能够得闻呀。但是现在说了，有一个矛盾出现了，其烟腾空，就说这个烟啊，它腾空只能腾十几米。你比如说烧，包括我们点火，我们在家燃香呀，你看它顶多能往上十几米就了不起了啊，位极遥远，就是没有达到很远的地方。为什么40里内云何以闻？这个示罗法城40里内，人人都能闻着啊，他这个烟气也没有到40里之内呀，那么远呀，为什么能闻？所以若生于这个木，不成立，就是这样破的。甘师兄这样讲明白了吧？然后是故当知，香鼻与闻俱无处所啊，就说这个香指尘鼻是指闻吧，鼻根。鼻根对于色，对于香尘，对吧？这叫根尘相对，有能有所。它只，我为什么能闻着这个香气呢？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在。即香嗅与香，就说这个鼻根和香味二处虚妄，通通都是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也就是无生，本自无生。圆寂老人对，这个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还做了另一种解释。叫本因缘是无生，非自然性是无不生，这就说尽了，这就说的究竟了，生的当下就是无生，是无生是对着那个生生灭灭去讲的，当体即空啊，不是说的话，重新去造一个空出来，是不立当下，当下就是空，见一切东西，一切东西就是空，当体即空，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还执着什么？好的，我们开始讲。看师兄还有问题没？没问题，我们接着讲。 元一老人的经典。三，秀与香两处虚妄，阿难如与彼此。就此炉中旃檀，此香若复燃于一株，失落法城四十里内，同是闻气于一云何？此香为复生，为复生旃檀木，生于乳鼻，为生空，为生于空。看我们老人的经典啊，刚才没有看懂的，现在就仔细去看元一老人的经典。元一老人的经典说，旃檀就是紫檀，实际上比紫檀更要珍贵，它属于一种异香啊，是我们中国没有的，它香得很。这种香只要烧一株，这个一株就是24两，24株为一两，一株就是一两的24分之1，只是很少的一点点，整个失罗法城40里内都可以同时闻到这个香气。那么阿难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个香是紫檀木所生呢，还是你的鼻子所生呢，更或者是空中所生呢？对于这个香尘，大家都记忆说鼻根在内啊，香尘在外，一个受境，一个是取境嘛，啊，一个是根，一个是尘，根必定在内，尘必定在外，这是全教菩萨这么讲的啊。所以鼻子和香尘一触就闻到了，它必须跟尘相对，鼻根入于香尘。比如说我们的六根都是这样，必须有根尘相对才能够产生作用。鼻子和香尘一内一外，对于这个香尘，大家都记忆说鼻根在内，香尘在外，所以鼻子和香尘一触就闻到了。所以鼻子和香尘必须是有囊有锁，如果两个囊在一起也不成立，其意不成立，两个锁在一起也不能成立，因为楞严经破这两处虚妄，到下来还要用到这个，就说两个锁是不能成立，两个能也是不能成立。现在佛问阿难，你鼻子闻到的这个香味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？实际上通通都不是，既不是鼻子所生，也不是旃檀木所生，更不是空中所生，实际上都没有生，也就是无生的意思。下来又讲了，这种旃檀香中国大概没有，记载上都是说外国进贡来的，进贡四块有鸡蛋那么大，皇帝不相信有这么好的香，就拿一粒黄豆大小的烧来试试看，哎呀，整个宫里都闻到了，香的不得了，香了几十天，大概印度有这种香，中国只有一般的檀香木，但也很少，非常珍贵了。但师兄有问题没？没问题，我们接着往下啊。阿难若复此香，生于乳鼻，称鼻所生，当从鼻出，鼻非旃檀，云何鼻中有旃檀气，称乳闻香，当于鼻入，鼻中出香，受闻非异。这个就非常简单啊，假如这个香是从鼻孔生出来的，你可以说鼻子生香，可是鼻子并非旃檀，你的鼻子根本是无香无臭的，怎么能生出这种香来呢？假如你闻到香是因为你的鼻子吸进去香气了，那么就和鼻子里生出香气不对称了啊，就说一个出一个入，它怎么呢？你鼻子本来是闻香的，你怎么现在变成出香了？啊，这个出香本来是一个能，是一个锁，现在的话变成两个能了，啊，都是出香的地方了，你怎么去闻？所以这个义理是不成立的。这个香出来了，可是你说闻进去了，这个闻不对，不能称闻，你说闻就不对了呀。所以这个义理不能成功，就说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我们接着往下啊，若生于空，空性常恒，香应常在，何及炉中？若此空木，若就是烧的意思，假如香味是从空中出来的，而空性是恒常不变的，永远是空，那么香味也应该一直常在，不可能一会儿闻着香啊，一会儿闻不着香，一会儿又闻着别的味道。这个旃檀香的香气虽然香得很，烧个几十天还要过去，不应该这样断续，应该长恒啊。既然香气常在，又何必要把香木拿到炉子里烧才能出香呢？所以香不是生于空中，香生于空中也不成立。这个就非常简单啊，就是如果生于空，它空性常恒，那个香也应该常恒，它 他说为啥的话要凭借这个燃烧檀香来发出这个香味呢？他所以反驳这个啊，也就是反证，反证不生于空。我们接着往下啊，大家又开始反斥了，反驳这个开始辨析，若生于木，若生于木，此则此香质因热成烟，若彼得闻何蒙烟气，及烟腾空，未及遥远，四十里内云何以闻？我觉得这个都近乎白话文了啊，都很容易去理解它呀啊。看袁英老师的精解，说假如这个香气是从木头生出来的，因为旦檀木是用火烧了才变成烟，如果鼻子要闻着这个香气，就应该蒙受这个烟气，因为你鼻根必须处于六啊，必须去入于这个香尘，就是这个香味，鼻根入于香尘，这个就叫能所对立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味，到这个香味儿，这个烟气熏到你的鼻子，你才能闻到啊。就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认识啊，你像古代的那个时候，他还没有这个物理学啊、化学啊，他不知道空气中有这个扩散和对流，空气中他没有看着这个烟气，实际上的话也已经传播得很远了。但是我们，你看当时那个人没有这个常识，所以就用这种方法去反驳啊，去驳斥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古代的人，完全都没有这个物理化学这些知识。因为我看了啊，如果现在加上有这个物理化学这个知识，还真不好破斥啊，不好去，也当然也通通都是虚妄，但是不好去讲，不好去举这个例子。所以我们就还是用佛陀当年的这个例子，这个烟气熏到你的鼻子才能够闻到，可是这个烟现在腾空未及遥远，它就腾空，这个烟火我们能看着的只有这一点点范围，烟雾缭绕，对吧，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啊，这个烟呢不及四十里，就说我们这儿烧一炷香升空了，这个在空中一点点的地方有烟，这个烟不及四十里遥远，为什么四十里内都闻着这个香呢？也就是说只有我们鼻子蒙受到烟气的地方才能闻到，而受不到烟气的地方就不应该能闻到。我们大家要建立这个认识啊，按古人的这个认识，就是烟气没有到的地方我怎么能闻到呢？但是恰恰相反，现在实际的情况是这个旃檀香一烧之后，不管有没有烟气的地方他都能闻到，四十里内都能闻到，那么远啊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就说明香不是从木头里生出来的，不是从木头生出来的，但是香也不离开木，离开木头也就没有这个香味。所以是元义老人后来讲了，本非因缘非自然，非因缘就是无生，他说后来非自然就是指无不生，无不生呀，也不离开于这个木，如果没有这个燃烧，你怎么能闻着这个香气呢？我们接着往下啊，是故当知香鼻与闻俱无处所，即嗅与香两处虚妄，本非因缘非自然性。这里是破处，就是指这个香味它你能闻到这个香味，它没有一个处所，既不来自你的鼻子，也不来于虚空，也不来于这个木头，所以这里是破处，没有一个处所。你说闻到香气是真实存在的，为什么烟熏不到的地方也能闻见香气？应该烟闻到的地方闻见香气才对，所以是没一定的处所，就是无常住，就是无常住，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，是我们的真心变一切处，不是一定存在什么地方。你一定说的话，这个唯识宗的说第八识遍一切处，这叫遍计所知，一切处都是真心的显现，就破这个处所，所以香鼻子和闻都没有地方啊，都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嗅与香这两处都是虚妄不实的无有自体，它这个无有自体不是不存在，它只是无有自体，就是没有主宰，也就是说一切法无我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无声，非因缘就是无声处，非自然就是无不生处， 因为它没有常住处，所以叫无生处，无不生处。哎，对，所以是虚妄不实的。哎，不是全盘否定它不存在，只是它没有一个主宰，没有一个自体。因缘也非因缘，也来自因缘，也非自然，也来自于自然。好的，谢谢张师兄。看师兄有问题没？有问题现在就大家就讨论一下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接着开始讲下一个内容了。看师兄都没啥问题啊，没啥问题。我们就接着往下继续学习。四，肠与胃两处虚妄。现在就从舌根开始进行破斥了。这叫六入那个十二处，十二处虚妄。十二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对应外尘叫色识香味触法，总共合到一块儿叫十二处。我们还是通顺一下经文啊，这个经文能懂多少懂多少，懂不了我们下来还有元音老人的精解。阿难，汝尝二十众中持钵，其间或遇都洛提壶，名为上位，予以云何？此位为复生空中，生于舌中，为生池中。阿难，若复此位生于汝舌，在汝口中，只有一舌，其舌耳时已成宿位，欲黑身蔽，应不推矣。若不辨矣，不明之位。若辨矣者，舌非多体，云何多位？一舌之之。若生于舌时，时非有时，云何能知？云何自知？有时自知，即同他时，何欲于汝？名谓之知。若生于空，汝但虚空，当作何位？必其虚空。若作贤位，一贤汝舌，一贤汝面，则此界人同于海鱼，既常受贤，了不知淡。若不知淡，亦不觉贤，必无所知，云何名味？知乎当知，胃、舌与肠俱无处所，即肠与胃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肠与胃这个跟上面的鼻与闻，它是都是非常简单的啊，相对来说稍微简单一点。我们来一点一点看了啊，注意看这个原文。阿难，就是佛叫阿难了，汝尝二十，二十就是每天还要吃两次饭，早上一次，中午一次，它叫过午不食。晚上的一顿是后来是佛制里面是不允许吃的，叫非食食嘛。众中持钵，大家一起去出去托钵啊，化缘期间或遇苏洛提壶，就这个时候偶尔哪一天拖着这个苏洛提壶啊，苏洛提壶都是从牛奶制成的，这个先是生酪啊，牛奶提炼之后就成奶酪嘛，奶酪，对，奶酪，然后是生酪，再提炼之后给它加工熟了就叫熟酪，然后再继续提炼就成为酥，酥的味道就已经很好了，再继续提炼就成了提壶。我们过去有一个词叫提壶灌顶，基于这个词，也就是说提壶是最上位，所以后来说名最名为上位，最上位就是味道最美了，最香了那种。寓意云何？当然这个提壶我们像中国人的话可能大多数没有尝到过，这提壶什么味道？名为上位，语意云何？就是你是怎么看的呢？你是怎么认为的呢？这个就叫语意云何。此味为复生于空中啊，这个味道是生于空中呢，还是生于舌中，还是生于食物中？三处嘛啊，这三处都是我们说能尝着这个味道，无非来自于这三个地方啊。像我们一般理解，它肯定来自于这个食物呀。我们现在就从它不来自于这个食物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破斥。后来说了阿难，就给阿难开始讲了，给他一点一点辨析啊。若复此味啊，如果这个味道生于汝舌， 这个味道如果胜于你的舌头，你的舌根，那么在你的口中啊，在你的嘴中的话，只有一个舌头呀。这一个舌头，你吃这个酥酪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成了酥酪味儿啊，它就已经成了酥酪了，就不应该能够尝别的味道了。他说，因为你只有一个舌嘛，不是说你有多少个舌头，然后能变好多味儿。你有一舌，既然出自于你的舌，你现在是酥味儿，你就不应该能变别的味道，只能尝这个酥味。哎，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吃着这个黑石蜜了。这个黑石蜜就是指，甘蔗糖，就是用甘蔗熬制成的那个黑糖啊，我们说的黑糖、红糖那一类的。哎，李静师兄说的那个就是根嘛。就是我们的舌根嘛，它当然是有味蕾的，是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味蕾的，没有味蕾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个。所以的话，六根啊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你比如说眼能见一些色，它必定是有眼根，如果没有眼根你怎么能见色呢？它眼根的话升起需要九种缘，你有眼根这是第一啊，你眼根然后能看着东西，它要有空间，它又有光线，反正九种缘吧，还有得有作意，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啊。它有这个味蕾，就是指它就有我们的舌根嘛，这是我们的根。如果没有舌头的，它就不能变味儿，对吧，李静师兄？而舌其实，其舌耳食已成酥酪，它遇着这个黑糖，大家黑糖，就是比较容易暖身子的啊。你像冬天的时候，熬点姜，然后放点红糖、黑糖，它非常暖身子啊。我们去那个湖南打气的都知道，天天都有那个姜枣茶喝，就是放了好多的那个枣和姜，然后对，赵师兄笑了，然后放了好多那个黑糖，我看好多师兄的话都用自己的杯子打回去又喝。好，李师兄，明年去打气啊。若不便宜，他遇着这个黑身病。如果不便宜啊，不明之味儿，他如果你一直是这个酥味儿啊，你遇着这个黑身蜜的时候啊，你还不便宜啊，你不便宜，你就是遇不着，就是尝不到这个黑身蜜的这个味道，得不明之味。因为之味的话，你不是只能知道一种食物的味道，酸甜苦辣咸各种你都能尝到啊，咸的有咸的味道，甜的有甜的味道。各种食品，对吧，苹果、橘子、香蕉各有各的味道。若便宜者，如果便宜啊，这个说如果，因为前提是这个味道生自于你的舌，若便宜者，舌不是多个舌头，我只有一个舌头呀，舌非多体，云何有能知道多少多味呢？一舌之知，一舌怎么能知道呢？这就反驳了啊，这就告诉我们，生于舌，味道生于舌不成立，其意不成立。若下来又开始驳斥生于食物，啊，若生于食物，食非有食。如果生于这个植物，它没有辨别香味儿啊，没辨别酸甜苦辣咸这个性能呀。它食，它只是色尘，它只是只是尘，它不是它是。它是所能尝与所尝嘛，它是所，它怎么能够识别这个味道呢？所以说云何自知，它怎么能够自己知道呢？又是自知，意思是如果它食物自己知道，即同他人吃，他食就是说他自己知道，那就不是你吃了呀，那是别人在吃，何欲于汝，那就不该你的事儿了呀。名谓之知，怎么能够这个说味道自己能够知道，这个名味之知，你说味道怎么能自己知道呢？味道呢，所以从食物来也不成立。李静师兄说，舌头前后是分别不同味道的。李静师兄就说，所以可能分别出很多味道，但是你只有一个舌头呀啊，如果它这个味道是来自于舌头，那你就应该有很多个舌头，但是我们的舌头只有一个，所以就把你这个排斥了，把你这个驳斥掉了，所以你这个义理不能成立。再来继续啊，若生于空， 这是一种，我们就考虑，既不是从舌头来，也不是从食物来，那么就是生字于空中了。一般都是这样想啊。现在再进行破斥，若生于空，汝但虚空。而且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，用舌头去舔一下虚空，舔一下这个空气。这个但就是吃一下，咬一口这个空气，当作何味？是什么味道呀？啊，我们可以试一试啊。必其虚空，就是必定这个虚空，就是满遍虚空啊，遍必其虚空，就是遍其虚空。若作咸味，如果这个虚空是打个比方啊，它如果做成一个咸味，我们这是假设啊，它既咸乳面乳舌，它既咸着你的舌头，亦咸乳面，亦咸你的手，你的身体无处不是咸的，则此界人同于海鱼。因为我们身处于虚空嘛，所以如果虚空它是咸味，那我们整个身体都应该是咸味啊，那就如同于海鱼了。可是我们不是海鱼啊，所以这一种说法啊，这一种利益是不能成立啊。赵师兄说学佛人有点神经，伸舌头舔虚空，你可以舔舔试试嘛。下来又开始驳斥了啊，博士，既长寿咸，那么我们这个舌头啊，包括我们的脸啊，我们的身体都受这个咸味。现在主要是说这个舌头啊，既长寿咸，了不知淡，因为虚空都是咸味嘛，所以你就没有这个淡的味道了。咸与淡是两种对立，你没有咸怎么有淡呢？啊，所以你一个人鱼如果在海中，他一定不认为那个海水是咸的。比如说我们待到海水中时间长了，也不知道那个咸味是咸的，因为没有淡做对比。后面讲了，若不是淡，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淡，亦不觉咸，就是你一直是那个咸啊，你没有淡的对比，你这个咸怎么能成立呢？必无所知，云何名味？你对于咸必无所知，对于淡也必无所知。为什么？淡和咸是一对对立，它没有咸也就没有淡了，没有淡也就没有咸了。你只有一种味道，它就不成味，不能够成为味道。所以云何名味？是故当知味、舌与肠。我们应该知道味道、舌头。与这个肠俱无处所啊，通通没有一个处所，通通是虚妄。即肠与胃两具虚妄，它没有一个处所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我们再重复一下，因为要不断的去重复，让大家明白。因为这个十二处虚妄，每一个破到最后都是归到这儿了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非因缘，就是元音老人讲的啊，非因缘就是非自生，是非因缘是无生，非自然性是非无不生，就是无生无不生，是真正的无生意，是生生灭灭，尽管去生灭，当体就是无生，这是无生无生意，不是另去画一个无生，是本来我们森罗万象的。这个世界啊，宇宙、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男女老幼、车水马龙，包括小的花鸟鱼虫，对吧？都是本自无生，它生生灭灭，当下就是无生。这个我们要了解啊。我们看师兄，听懂了没？听懂了，如果没有懂，我可以打出来，我们去探讨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接着往下啊，看元音老人的经典。刚才没有听懂的还有机会，一定师兄有能有所，通通是虚妄啊，能所全部，也就是说通通是虚妄的同时，它都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只是不可得。通通虚妄是指它没有一个自体啊，刹那生灭，它没有一个主宰，也叫无自性，一切法无我，也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，这个意思，自性就是主宰的意思，所以它是虚妄。虚妄是对真实存在的，是跟真实是对立的，是这样。虚妄就是真实啊，虚妄当体就是真实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而张 佛陀师兄说来自于位性，我还没有听懂。就说我们能尝啊，包括所尝，我们能尝的舌根，对吧？能尝，它本身就是我们的佛性的妙用，包括我们所尝的东西都是，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变化，唯心所变，唯识所现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八识的见分，它的见分就是我，就是能，然后八识的相分就是所，我们像众生都是牢牢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七识认为有我，这个有我从哪儿来的？它就是法则，它这个八识的话有八识的法则啊，八识规矩颂嘛，它就牢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啊，它的相分为我所，实际上都是我们第八识的功能，就是外界的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全通通是第八识的相分，而我们的能眼耳鼻舌身意，能够去尝味，能够去听声，这些功能都是我们的见分。李静师兄说八识是我吗？牢执第八识的见分是为我，这就是众生。牢执第八识的相分为我所，就是我所受用，就是认为都是我所能受用的。他一直在攀缘，所以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，这个是直接转。究其根本，包括我们心密和禅宗都是走这个路子，这个转了之后其他的通通都转，所以我们遇着这个心密，它是最直接的，你只管去修。李静师兄，我们看圆音老人的经解啊。李静师兄，这个唯识宗讲来讲去，他就说一切法无我，用它去破斥一切你认为有一个自体可得。你说的这个我是指你自己，像一切法无我，不仅包括这个你认为这个肉身这个身心世界是我，包括一切法它都无我呀。它无我的话没有一个自体，是刹那生变，你能找着你吗？你的心识的话刹那生变，你能找着你吗？你的身体也是一直在变异，它总有一天会不存在，只是暂时的，它有常住自坏空嘛，所以它是生灭。包括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种种的，它都一直在变化，没有一个主体，没有一个主宰，你能说是我吗？八识也是变异嘛，八识是这么说吧，它有很多的功能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，这个我们课下再讨论啊。现在时间的话也比较紧，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大，再讲就跑题了。李静师兄，那个八识规矩颂啊，不用看。大概了解一下，因为圆音老人讲过那个心经觉引，把那个心经觉引你去看看就行了，大概了解一下，因为这个名相非常多，我保证你看那个虎头蛇尾，看三两天了话就没兴趣了，那个名相非常多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坐，下坐之后就是观照，这个观照不能下坐跑野马，是很关键的。好吧师兄，我们讲圆音老人的经解啊，是这样，你说八识规矩颂，在前面还有一个白法明门论，那个是八识规矩颂的基础，是唯识学的基础。他从第一本要看的书就是八识规矩，就是那个白法明门论，那个不打牢，你后来都八识规矩颂看都看不懂。我们看圆音老人的经解啊，肠与胃两处虚妄，阿难，乳肠二十重中持波，其间或欲都落。醍醐名为上位，与云和此位，为夫生于空中，生于舌中，为生食中，众生总要分别嫉妒，忘记舌根与胃尘，一个属内，一个属外，各有处所。当然我们从权宜之计啊，这就叫权教，权教就是暂且可以这么说，它是不究竟的，就可以说是一个内一个外，它是有内外的，舌头就在内，他能尝被尝的东西一定在外，各有处所。我因为不着相啊，不住相，所以看起来都没有啊，佛没有着相呀啊，他知道通通都是虚妄啊，全部都是梦幻泡影，所以他知道都是虚妄。因为只见性故，你比如说这个看着是虚妄，不是的话虚妄就没有。你比如说唯识宗的空假中三观，对吧？啊，空观他慢慢就成阿罗汉，像菩萨的话要假观，一切都是虚妄，他虚妄的话就是不存在了，像阿罗汉一切都是空， 他是守那个完空，他说认为通通都没有。然后中，这是中观，这是不取不舍，他没有一个虚妄，也没有一个真实，但是同时真实就是虚妄，这就是中观。所以空假中，这个叫，这不是唯识了啊，这我说错了，天台宗的三观啊，一心三观，因为只见性之故，所以都是如来藏，都是妙真如相，都是我们的第八识的妙用，都是我们如来藏的妙用，所以它都是妙真如性，从这个真心发出，何以见得呢？它怎么能与一云合？它这个就是意思。何以见得呢？假如托钵到外面去乞食的时候，遇到很好的味道，如苏洛提胡等上位，刚才已经讲过了啊。这个苏洛提胡是奶油提炼出来的，先炼成苏，这个苏有生苏，有熟酥，后来再炼成烙，再精炼成醍醐，越到后面越精啊！醍醐是最上位最好的。假如吃到这许多味道时，这味道是从空中来的，还是生于舌头中呢？或者是生在饮食的实体当中呢？这三个地方，空自己的舌头或者食物，这三个来处，三个地方，在哪个地方生出了味道呢？就开始问了啊，发问。我们包括阿南能想到的地方，我们通通能想到啊，也是这样想的。它无非是从空或者自己的舌头或者食物来，但是我们众生一般都认为是从食物中来，是这样。但是它也不离开你的舌头呀。我们继续往下啊。李琴师兄说：“一假一切假，一真一切真。”好的，不跟你讨论了啊。阿南若复此味，生于乳舌。在如口中只有一舌，其实耳时已成酥味，欲黑身壁应不推移，若不便移不明之味，若便移者舌非多铁，云何多味一舌之之。假如这个味道是从舌头上生出来的，舌头在嘴巴里面，而且嘴巴里面只有一根舌头，假如已经吃酥食，舌头已经变成酥味了，已经是酥的味道了，那么在碰到蜜饯来时，这个蜜饯我们就知道黑石蜜，就是黑糖啊，红糖，应不推移，应该不会变化，不会移动啊。遇到黑石蜜，我也尝不到这个黑石蜜的味道，因为它已经成酥味了，它只能尝到这个酥的味道。黑石蜜来的时候，它不应不推移，就不应该能尝到。但是我们相反呢，现在是黑石蜜来了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味道，别的食物来了，我们通通都知道味道。就是不应该知道蜜味了，因为你的舌头已经变成酥味了，哪能知道蜜的味道呢？如果能知道蜜的味道，那就是你的舌头已经移动变移了。后来又反证啊，若不变移不明之味，假如不变移，你的舌头只知道一个味道，吃酥食成了酥味，其他什么味道都不知道了，你怎么能说你能够辨别各种味道呢？但是恰恰相反，舌能尝百味，知道一切味道不同，逐渐的舌头还是在变异的。下来又开始破斥了，如果你说舌头能变异，那么若变异者舌非多铁，舌不是说有多少个舌头啊，云何多味一舌都知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味道一个舌头通通都能分辨清楚？舌头变异之后，你嘴巴里变成好几条舌头了，实际上你舌头里只有这个嘴里只有一条舌头，不是两条三条舌头，那为什么一条舌头能够知道各种各样不同的味道呢？这就说明变移也不可能，他把这个变移也推翻了，不变移也推翻了，既然两面都不可能，就证明这个味道不是从舌头生出来的，这是反反正正的推敲舌头，不能生出味道来，味道不是从舌头生的。没贴完啊，应该贴完了，接着往下贴啊。哎，赵师兄，你说哪一点有点晕啊？我们开始讨论一下啊。这个本身它就是有一点绕，有一点绕，具体哪一点？我觉得就是直接看原文还清晰一点。好的，继续讲了啊。那我就稍微讲慢一点，可能语速稍微有点快。若生于空，哎，赵静师兄，我们就开始看这个若生于空啊，就破斥这个空。 从空来，它不从空来，是怎么破斥的？若生于空，汝但虚空当作何为？就是说，如果生于空中，虚空也就是我们的空气，打个比方吧，都能解释得过去。当作何味？就是你舌头舔一舔这个空气，它是什么味道？闭其虚空，若作咸味。他说，就说打个比方吧，这个满虚空它做这个咸味，哎，干师兄哪里转不过来身来？就是现在我讲的这一点是吧？好的啊，你看啊，他就说现在推翻这个生于空，你也不要理解这个虚空，你就说空气，对吧？它生于空气，这个虚空有时候在古代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空气中有那么多氧原子啊，什么氮气啊，什么各种的那个分子啊，他认为空就是虚空，空和色一段对立，因空显色，因色显有。是的，是的，想要一个来处，那通通你有来处的话，通通给你破斥掉。汝但虚空，就是你舌头舔尝这个虚空，咬一口这个虚空，当作何味？它是没有味道的，对吧？应该是没有味道的。它闭其虚空，就是变虚空，它如果这个变虚空啊，都做咸的味道，这是举个例子啊。闭其虚空，就说你整个人都在虚空中，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我觉得啊，应该这样变，因为元因老人是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变成应该对着的，就这样子啊。闭其虚空，就说整个虚空，人处于这个整个虚空中，若做咸味。如果这个虚空假设一种味道给它是咸味，既咸乳面，既咸乳舌，就是你舌头也应该是咸的，你的脸也应该是咸的，你的身体都应该是咸的。得此戒人啊，同于海鱼，你就如同在海中一样，这个明白吧？那干师兄，如果生于空，那这个空变作咸味的时候，既咸乳舌，亦咸乳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就打个比方，像这种情况如果来自于虚空，那就如同人处于海中，那处处都闻着这个嗅着这个咸味啊。所以我们看元因老人的经典，假如你知道这个味道是从虚空生出来的，那你吃吃虚空，看看虚空什么味道。又假如这个味道真的在虚空当中，又假如这个味道真的在虚空当中，这个就是闭虚空的意思，我还没有讲明白啊。闭起虚空，就是又假如这个味道真的在虚空中，虚空又做了个假设，虚空如果是咸的味道，你舌头尝到的是咸，虚空既然咸到了你的舌头上，那么也应该咸到你的面孔上，因为你整个人都在虚空中了呀，你舌头知道是咸，那么也应该咸到你的面孔上，你的面孔也应该是咸的啊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这世界的人岂不同于大海中的鱼，都变成咸味了吗？因为一切众生都在这个虚空当中，那么都被这个咸水所咸着了。但是恰恰相反，我们人这个舌头它是它只有舌头能尝着这个味道吧？你脸的话能尝着味道吗？所以产自于虚空它是不成立的。我们看下面就要驳斥这个来自于空，既常受咸，了不知淡，若不知淡，亦不觉咸，必无所知，云何名味？我们先不要看经解啊，干师兄啊，现在就开始驳斥他了啊。我们现在就说打个比方，你现在就如同海鱼啊，你海鱼的话，它既这个海水既咸乳舌，又咸乳面，对吧？它既常受咸。一直受这个咸味了吧，因为咸和淡是对立产生，这个你能理解不？就是说没有淡就没有咸，你没有咸就没有淡，是互显，相互显现。比如说同时只是我们舌头只能尝一种味道，那么就没有咸淡的分别了，但是我们舌头能尝种种的味道。所以好的师兄，既常受咸，了不知淡，你一直是受这个咸味儿的话，那你就不知道这个淡呀，不知道这个淡味儿了。若不知道这个淡味儿，就是没有咸的时候就是淡味儿啊。亦不觉咸，如果不是淡，你就没有咸的话，因为咸和淡是一对对立啊，它咸以咸来显淡，以淡来显咸，没有味道的时候就是淡，有味道的时候就是咸呀。必无所知， 你就没有一个能知道味觉的这个东西啊，云何名味？怎么能成？你味觉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味的这个功能都没有了，云何名味？怎么能成味道呢？这个虚空的话怎么能成味道呢？这个听懂了吧？我们看元音老人的音节啊，既然是常常在咸的味道当中，哪里知道有淡呢？连淡也不知道了。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是相对有的，咸是因为淡才相对生出来的。假如只有咸没有淡，那咸也不成立了啊，跟元音老人一样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假如大海里的鱼，因为它一直在海水中，海水一直是咸的，它就不会知道咸，因为没有淡来给它调和一下，也就是对比作用。比如说我们眼见一切东西也是一样，有对比，它有空间的对比，差别，有明暗的对比，没有那个对比就不能成色，跟这个舌头尝味道是一样的，它都是咸淡的对比，没有咸淡，酸甜苦辣咸是互咸，没有咸也就没有淡，也就没有甜，对，通通是虚妄。但是这个虚妄不是不存在，张师兄，我们只是说它是虚妄。譬如大海里的鱼，因为它一直在，对对对，读错行了啊。它没受到淡的滋味，就不知道这个海水是咸的，因为各种酸甜苦辣咸都是对比相对比出来的。假设只有一种味道，那么其他的味道都不成立。所以各种味道相对，有相对才能成立嘛，才能变种种的味道。假如不知道淡，那么咸也不成立。这样一来，尝味之后，你一点都不能知觉了，因为味觉没有了。你这个味觉，那只有一种了，一种的话，那个咸淡各种都不成立，因为你一直尝那个咸味，那个咸味你也不知道它是咸味了，所以只有一种味道就不能成为味道，就说你能尝之性就不能成为能尝之性了，它是不能尝了，本来是能尝，能变各种味道，但现在是不能尝了。我们看接着往下贴啊，是故当知啊，张师兄、甘师兄。啊，这个听懂了吧？是故当知，味舌与尝俱无处所。味舌与尝，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。袁弘师兄说，是为了告诉我们，六根对六尘所生名相，认诸认知如幻空华，皆生如妄心。袁弘师兄，这么讲是可以的，但是后面加上一句啊，既生如妄心，但是这个妄心从什么地方来呢？他是不离开你真心呀，为什么说如来藏啊？持二入，说是先说的是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再来又说啊，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那又说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你的妙明真心所体现的。过去有个禅师的徒弟，那个我忘了啊，哪位具体哪位禅师？然后徒弟问说，我若举心啊。海印放光，师傅说了啊，他说我若举心，海印放光。他说我一举心，这就海印放光，就是我真心的妙用呀。然后徒弟说了，他说我若举心，怎么是尘劳掀起呢？我起妄心一起，那通通都是虚妄，通通都是大妄想呀，它都是假的呀，怎么能是妙明真心呢？然后禅师下来呸他一下，呸，也是海印放光，都是你本如来的藏性。都是你的真心变现。六祖大师说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这个心就是指我们真心呀，也是指我们能闻能尝能听这个功能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它是从来没有变异过。不管我们六根，虽然六根啊，你看眼耳鼻舌舌，眼耳鼻舌身，包括我们六根哪个坏势力一点，比如说眼根坏失了，但是我们的见性它从来没有动摇过，它一直在。这个见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啊。而张师兄如果没有佛性，也就不能尝了，它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。好的，接着往下啊。是故当知，味舌与尝俱无处所，即尝与味两俱虚妄，尝与味两个都是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个非因缘，非自然，就是。非无生，非无不生，就是无生的当，生生灭灭的当下就是无生， 就是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也就是通通都是梦幻泡影，我们眼见的大千世界啊，包括我们内在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，通通都是虚妄。上面说的舌根、食物、虚空，这三法都不生味道，都生不出味道来的。所以这个味没有出生之处，没有出生之处，它就没有一个来处，也没有一个去处。但是离开舌根和食物，能不能生出味道呢？肯定不行。所以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也就说的话，无生无不生，它也不离开你这个。这是它本来你能闻与能尝与所尝，都是你如来藏性，如来藏。因为三处都不生，离开这三处还有什么地方呢？没有了。所以味道没有常住之处，没有常住的地方，它没有一个常住的地方，所以它是刹那生灭，刹那变化。比如说我们尝一种味道，它就一直是一种味道，包括我们的舌根，它也是在动摇，也在变换。有哪一天感冒了，你尝东西时候的话就不一样了，饿的时候尝东西又不一样了，它没有一个固定啊，没有一个主宰，都是在迁移。包括那个味道也是一样，食物它也是成住坏空，所以它没有一个自性，没有一个主体，所以叫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无自性。既然没有常住的地方吗？常与味是两个对待而升起的啊，常与味，这个常与味是一个能一个所，能所对立，就是对比起来的，所以二者都虚妄不可得，它不是有个真实存在，是对比而产生的，有能有所才产生。光有能没有所也是不能成为常性的，光有所没有能也是不能尝到东西的，尝到这个味道的。因为味道无生处，它没生无生处，来不来处，所以说非因缘性，也无不生处，所以说非自然性。因为非因缘非自然，所以它是虚妄不实的。本体就是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李静师兄啊，你说无生无不生很难理解，很难理解也不要紧，因为你慢慢时间久了就行了，那个慢慢熏修。你先关键的是打坐，如理如法去打坐，下坐观照，你哪一天化空，哦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那个寥寥灵芝，只管去打坐啊，先坐内化空是必然，必然有化空的时候，只是我人的话去着境，你知道吗？都容易去着那个境界，因为着相习气太重，化空的时候都划过了，好多都划过了，他就认那个境了，拼命的去保持那个境界，让他不退失。那个你再拔的话也没有用，它是静，因为静的话它就是生灭啊。是的是的，田师兄说这个不是靠理解的就行，不是靠理解就行的。对，你打坐，而且我建议你啊，把这个见性的这个想要见性这个也去扔掉，欲求欲远，因为你一直想求一个见性，这个求它正障碍了你，什么都不障碍，这个求的话它一直障碍着，因为你无法跟这个无相去相应，无相本来就是无求啊。是的是的，包括我们的修，我们的有时候也得张桂芳师兄想说，这个一个是道理啊，像元音老人过去讲过，一个是看地图，地图看明白了然后去行，这个达摩也说的，一曰理入，二曰行入，是两条腿走路的。所以还有一种情况啊，就是先做内部见性，他那种是自己闷起来一个人在修，也不愿意去请教啊，这个是老师呀 也老师，比如说周六杂役他也不来听，自己有问题他自己去查书，但是他不愿意去问，不愿意去亲近师父，亲近这个戚老师啊。我们的话要不要有这个觉得难为情啊，的话要师父给你指点的非常顶用，比自己看书顶用多了。很多修完先做有好多是稀里糊涂的，非常多。田师兄说阿难尊者比我们多闻，遇事照样透不过。对对对，所以不真实修正不得真实受用。是的是的，所以你看阿难他是多闻第一，但是那个讲楞严经那个时候他还没开悟。所以李静师兄思维，人家说思闻开悟门塞，就是有时候这个思维啊障你悟门。为什么参禅啊，你比如说 像心密包括一切的法门，它都是一个目的，断妄显真。这个你妄不除怎么能显真呢？你比如说参禅，它就是让你去参一个话头，就一直疑死你，整天行住坐卧都在这个地方，你别的妄念都没有了啊。包括这个参禅，它参的这个东西当下就切入无相，它没有一个形象呀，它没有一个答案，所以当下就切入无相，时间久了那个妄念一念都不生，这个时候好消息就快来了，只是遇这个因缘时节一捅就破。跟我们心密也一样，打坐的时候是死心塌地，上座的时候死心塌地，一心持咒，打坐的时候也是啊，除了正常的正思维啊，正思维，你比如工作这是正思维，比如生活，我并不影响生活，并不影响工作，只是在闲暇之余不让心去打妄想，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最用功的人，绝不是跟我们的生活工作打成两截。所以心密的话，它有很多方便处，是我们居士的话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。他就一直修着修着的话，他秘密的转第八世为大圆净智，他也不像别的法一修就清安，这个法是定定乱乱，定定乱乱，就是一直在搅，一直搅，不会的话一直清安，不会一直顺下去。但最多的话肯定有很多的障碍，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有很多的障碍，这就是让你做到的话是定乱都不去理他，定定乱乱，那就是我都不理他，一切不理，这就是我们的大定，就是我们说的啊无出无入的大定，遇事不惑的大定。我们是要修这个定的，而不是在四禅八定取舍上去取舍啊，在这上面着眼。所以说漏，纵使修的九次的定，亦不得漏尽通嘛，它跟漏尽通都没有关系。那个就是四禅八定加一个灭受想定，合在一块叫九次的定。好的，李静师兄，你今天做打了没有？好的，邓师兄。那今天这个就讲完了，下一次讲那个深根与绝处。好的，那我就下麦了，邓师兄，邓师兄。
好的，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有问题还可以跟那个蔡师兄交流互动，还有那个田师兄正好也在，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，谢谢那个蔡师兄辛苦了，谢谢师兄们，晚安。